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来读华埃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读第16章福音传到安提阿。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听信福音，并且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有盼望有光明。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也知道主，你对我们都有美好的旨意。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会与你同行，并且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也愿主祝福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中能够更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16章福音传到安提阿，本章根据使徒行述11章19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13章1到3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哈，这个圣经还是比较短的。使徒行传11章19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怀斯牧师怎么来说这一段的哈。众信徒因逼迫而逃离耶路撒冷之后，福音很快就传到巴勒斯坦境外，在各重要城市都有小群的信徒组织起来，有一些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大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其实可以翻到圣经后面的这个地图会发现那个腓尼基实际上已经是靠海朝北部走了哈，都是外邦人的地界了。他们的工作通常是限于向希伯来人和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道，因为这时已经有大量这样的人散居在欧亚世界的各城市中这些门徒他们虽然说地界是走到了外邦的城市，但是他们所针对的人群还是没有打开，主要都是针对的那些散居的犹太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就散居的犹太人，还有移到那些地方去的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以这个福音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好多年了当巴拉巴再去找扫罗，大树的扫罗，然后带他到安提阿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扫罗悔改的第九个年头了，至少是第九个年头。因为保罗在阿拉伯他就待了应该是12年了。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第三年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后来他再回到大树，他在大树那边隐居在阿拉伯旷野他隐居了大概有9年的时间所以总共差不多12-13年的时间都过去了但是福音呢其实还是没有朝外邦传，还是没有怎么传开还是在限于个别的外邦人限于那个巴勒斯坦周边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 其实随着保罗的重新开始出现在公众场合，开始被巴拉巴找到之后，然后福音才真的是以势不可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在向外邦地区，向欧洲这样在传哈。在以上所提的各地中，当时叙利亚的首府安提阿是欢迎福音的一个地方。在那人烟稠密的都市中所经营的广大商业，导使许多不同国籍的人都来到该城。此外，安提阿也是闻名的休闲游乐圣地，因为该地情况良好，环境优雅，又是经济、文化和美术的中心。在使徒时候，安提阿已经变成一个奢侈和罪恶的城市。一些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门徒在安提阿公开传讲福音，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因此他们的热心的努力大有成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巴拉巴既到了他那新的工作地点，看到神的恩典所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拉巴在安提阿的工作大蒙上帝赐福，那里信徒的人数很快就增多了。工作既已发展，巴拉巴就感觉需要合适的助手，以便根据上帝所做开启的准备而向前迈进。因此他又往大树去找保罗。保罗前些时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就曾在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工作，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巴拉巴很顺利地找到了保罗，并劝他回来一同从事传道的工作。保罗在人烟稠密的安提阿找到了良好的工作园地，他的学问、智慧和热忱在那文化中心的居民与经常往来该地的人身上发挥了强大的感化力，也证明了他正是巴拉巴所需要的助手。这两位门徒在中心的传道工作上共同合作近一年之久，结果使许多人因认识世界的救赎主拿撒勒人耶稣而得救了。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起手的。他们得到这个称呼，乃是因为基督是他们传道、教训和谈话的主题。他们不住地诉说基督在地上服务时，也就是他的门徒享有他亲自同在的幸福时所发生的许多事。他们不惜不倦地详叙他的教训和他医病的神迹。他们以发颤的口唇和满眶的热泪诉说他在克西马尼园的苦痛，他的被卖、受审和被钉，他在忍受仇敌侮辱和拷问时所表现的容忍与谦卑，以及他为那些迫害他的人祈祷所具有的上帝的怜悯，他的复活、升天，以及他在天上为堕落人类做中保等，都是他们所喜爱讲说的题目。无怪乎异教人要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他们一直传讲基督，并奉他的名向上帝奉献祈祷。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最早是在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被称呼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住地诉说基督在地上的服务，他们嘴里所出来的都是基督他们言必称基督。所以这里是我们基督徒的最早的一个特征，也应当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讲闲话说长道短，家长里短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在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嘴，我们的心，其实应该是单单的提说基督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涉入家庭的这些日常的这些生活，不是但是我是非常的反对我们大家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对别人评头论足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重新回到当初 门徒获得基督徒这样的称呼的时候当时的特征，那就是基督徒就是一直传讲基督并奉他的名向上帝奉献祈祷的一般人。那给他们起名为基督徒的实在是上帝，这是一个尊贵的名称，是给予一切与基督联合之人的。后来雅各写信论到这个名称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被称的尊名吗？彼得也宣称，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十四节。安提阿的信徒体会到上帝乐意在他们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们虽然住在那些似乎不重视具有永恒价值之事物的人中间，但他们总要设法引起那心地诚实之人的注意，并为他们所敬爱侍奉的主做确实的见证。他们在谦卑的服务中学会倚靠圣灵的能力，使生命之道发生效力。这样他们就在个人不同的生活中天天为自己在基督里的信仰做见证。安提阿的基督徒所留下的榜样应当鼓舞每一住在现今世界上各大城市中的信徒。固然按照上帝的规定，乃是要在各人口众多的重要都市派定特选的献身而有才干的工人去主领大规模的布道会，但他的旨意也要那些住在这些城市中的教友运用上帝所赐的这一等工人努力领人皈依耶稣的时候，他们必要发现许多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去接近的人，业已准备妥当，对聪明的个人工作有所响应了。所以在这里怀师母提到，对于城市大城市的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的工作，在国外他是我们教会一般采取的就是会派特别有恩赐的到城市去租很大的场所，去开大规模的布道会，但是呢他是配合的布道会其实之前之后还有当中他配合着城市中的教友的个人职工所以我们的布道会在国外往往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播种性的布道会，那就是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会吸引一些人，因着这个布道家他的这个口才他的这个个人的魅力，圣灵在会场做工，吸引很多人以前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让他们借着这次布道会接触福音。然后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布道会当中其实当地的教会就配合布道会，就这个城市里的各个教会就会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跟这些人打交道，然后把他们归类反正知道他们是哪个区的，然后他们就会到哪个教会去就在布道会的当中，其实就是地方教会的人跟这些来参加布道会的人在接近了。那么布道会结束过后，这些人就会被带进各个地方教会，然后再进行继续的牧养。这是我们称作是播种式的、撒种式的一个布道会。还有一种布道会是收割性的那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布道会之前就有很多地方的教会的教友，他们呢在他们的城市当中布道，在他们的邻舍周围布道，然后等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这个布道家来了然后就趁着布道会的机会，把他们平常就在做工的这些对福音感兴趣的人已经接触了福音，已经可能学了很多布道班的材料的这些亲友，再把他们带到这个布道会上去，然后在布道会当中然后就提出来让他们受洗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再加上那个氛围很多人都要要求受洗，这样就可以收割这些业已被领进福音的、被领进教会的这些人。所以布道会从来都是跟个人之工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我们不可能开布道会因为我们国家条件限制但是 个人之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往往我们跟周围的邻居没有太多的联系啊，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尽量的啊，去在尊重别人的信仰的前提之下啊，尊重别人的情况前提之下哈，我们应该尽量的去跟他们建立某种连接，满足了解他们的需要，并且有机会的话啊，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哈。上帝今日在地上的圣工正需要圣经真理的活代表。仅靠牧师是不能适应警告各大城市之工作的。上帝不但在呼召传道人，也在呼召医生、护士、文字布道员、女传道士和其他才具各异、明白上帝的圣经并晓得他恩典之能力的献身平信徒，来考虑那尚未得听警告之城市的需要。光阴很快的过去了，而亟待完成的工作甚多，因此必须发动一切的机能，以便聪明的利用当前的机会。保罗会同巴拉巴在安提阿的工作，使他更加坚信主确已呼召他为外邦世界做一番特别的工作。在保罗悔改的时候，主曾说他要成为奉派向外邦人传道的，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6章18节。那向亚拿尼亚显现的天使论到保罗曾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自己在后来的基督徒经验中，当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祈祷的时候，曾蒙天使访问，吩咐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传22章21节。主就这样任命保罗去进入外邦世界的广大布道园地。上帝为准备他去进行这种广泛而艰巨的工作，曾使他与自己密切联合，并向他那喜不自胜的眼界展示天上的美景和荣耀。他曾蒙受任去显明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就是他旨意的奥秘。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以弗所书3章5到11节，我们注意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神的奥秘、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啊，很多时候在当时保罗所处的这个罗马社会啊，一说到奥秘啊，其实就是奥秘同样一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就是神秘的意思。那么在希腊社会，往往说到神秘的神秘这个意思，它特别指有一些神秘宗教啊。这些神秘宗教呢，它不对外开放，它只对那些加入到这个宗教的人才开放。但是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对他进行的革命革新啊。这个奥秘用在了保罗的书信当中，奥秘就改变了。这个奥秘是一个要向人启示、向所有人敞开的上帝的旨意，那就是要叫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得救啊，就是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奥秘。所以这一个是，特别是经由耶稣基督到地上来钉十字架，向所有人敞开的啊，这个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流行的词汇啊，但是给他加上了他特定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这个含义哈，是保罗对奥秘这个词的一个基督化的一个解释。当保罗和巴拉巴留在安提阿与众信徒同聚的那一年中， 上帝曾经赐予他们，曾经丰富的赐予他们的工作。但那时他们二人尚未被正式任命为福音的执事。现今他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中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上帝将要委托他们去进行一种艰难的传道事业。在执行这个任命时，他们需要所能得自教会的一切有利条件。接下来其实这是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关于按立按手，就是牧师传道人的按手的一个第一个例子。在也就是在这怀师母在这里的解释，其实是表达了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对按立的看法。按立，我们说按立它其实就是盖上教会的权柄，盖上教会的承认可，教会特别把手通过这个按手仪式然后告诉这个人，告诉全教会说，这些人可以为我们做代言人，就是这个意思。案例他不对这个被案例的人本身增加任何恩典，增加任何权柄没有也不会让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都不是，只是教会给他们一个特定的使命，让他们做教会的代言人而已这个是我们教会根据圣经对案例的理解，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做教会的代言人。我们来看怀师母的这里的解释在圣经当中，怀师母引用圣经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两位使徒在被派往外邦做布道士之前，曾经借着进食、祷告及按手礼而被严肃地奉献给上帝，如此他们就由教会授予做牧师的权给他们的才干去从事救人的工作做牧师的才干去从事救人的工作。上帝为全人献身答应他呼召的人除有丰富的恩典，不仅要教导真理，也要施行洗礼组织教会所以这里是分派然后授予他们才干去从事救人的工作基督教会这时正步入一个重要的纪元，那在外邦人中宣讲福音的工作将要大力的推展，其结果将使教会因有多人加入而大大增强。那受指派领导这工作的使徒将要遭受猜疑、歧视和嫉妒，所以案例的结果就是就表示他们是受指派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公开的承认他们是教会的从事教会委托去从事救人工作的他们所传有关拆毁那长久区分犹太与外邦世界中间隔断的墙的道理，自然会使他们被污蔑为异端，而他们作为福音使者的权柄也必被许多热心相信的犹太人提出质疑。上帝预先看到他仆人所必须应付的这些困难，为要使他们的工作胜过挑战，因此他借启示指示教会要公开将他们分别为圣，担任传道的工作。他们所受的按手礼表示公认他们所受上帝的委任，将福音的喜信传给外邦人。其实保罗和巴拉巴早已蒙上帝亲自委任，这按手礼，大家注意怀师母在这里说这按手礼并未加添什么新的恩赐或实际的资格，这乃是受命担任一定职分的认可仪式，借以承认其人在该职分上所有的权柄，借着按手礼上帝的圣功就加盖教会的印鉴了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按手礼没有添加什么新的恩赐和实际的资格，就是公认他们所受上帝的委任，将福音的喜讯传给外邦人按手礼。那么注意英文的这个案例 ,ordination, 案例，这个是拉丁，来自于拉丁文的但是在圣经希腊文当中它并没有 ordination, 这个就是源自拉丁的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有很多时候，在西方教会，安息日会，近年来所对于案例所产生的很多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对于按手礼的认识不清楚啊。其实按手礼本身并不是什么很就是会给你像罗马天主教里好像你要是按手了，你就凭着你这个按手的被按手的这个身份，你就好像就有分赐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的理解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个饶有意义的仪式。每当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为儿女祝福时，他总要恭敬地将双手按在他们的头上。这是怀师母在追溯按手礼的犹太的传统啊。每当一个牺牲要被奉献为祭时，一个负有祭司职权的人就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所以，当安提阿教会的福音工作者按手在保罗和巴拉巴的头上时，他们就此求上帝赐福给他所拣选的使徒，赐福给他们在指派的工作上所表现的忠诚。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保罗和巴拉巴因为他们是属于基督徒基督教会的首批传道人，那么他们之前没有牧师，没有谁是接受案例仪式的，所以保罗和巴拉巴他们的案例是谁给他们的？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按手在他们头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福临安息会，当你要做牧师做长老的时候啊，做牧师我们传统是说我们要有三个牧师来按领一个牧师，那其实这一个在圣经当中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啊。这个是我们从那个卫理公会从卫理公会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实际上在圣经当中一开始如果一个教会要按手的话，那么教会如果大家愿意说我们要让这个人做我们的牧师，他没有，他以前都没有牧师的，他怎么办？就是教友群体按手在这个牧师头上就可以了，这个是合乎圣经的只不过我们今天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安息日教会，一个业已建设好的一个安息日教会当中，所以我们会说你要遵循安息日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圣经上是没有的，但是因为你是属于安息日会，所以呢你必然要遵守他的会规如果大家都由地方教会自己来一个信徒自己来案例，可能有的时候就会产生混乱，所以为了福音的秩序起见，为了教会管理起见，我们今天说你一个地方教会你要案例自己的牧师，你需要由教会出面大家同意过后，然后请外面的三位牧师来为你案例那么我自己案例的时候是四位牧师，我三位男牧师一位女牧师那位女牧师是我们中国最早被案例的女牧师，总共四位牧师给我案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传统，但是你看圣经当初的传统，那就是教会群众教友们就直接按手在保罗和巴拉巴头上就可以了那么注意怀师母接下来所要讲的是对案例仪式的这个滥用他说在后来的时日中，这按手受职的礼节竟被大大的滥用了，人们竟不合法的重视这一形式，以为凡接受按手礼的人便可立即得着一种能力，当时就有资格从事任何及一切传福音的工作。其实在将这两个使徒分别为圣时，并无记载说明仅凭这个按手的礼节足以给人什么权利，所有的只是简单记载他们受了这个礼以及这里对于他们未来工作所有的关系所以怀师母说这个按手礼被大大滥用了，就是因为在天主教按手礼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本身可以传递上帝恩典的一个礼节，可以增强救赎的一个礼节，那这就是不对的而且接受了按手礼的神父他可以有赦罪的权柄，这也不行的这个不是我们圣经的理解，所以怀师母说被大大滥用了。实际上到今天国外安息日会有很多人他们这么重视的这个按手礼，认为只能按手女牧师男牧师不能按手女牧师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把这个按手礼看得太神圣了看得就是滥用了。实际上其实按手礼他就是说把这个人分别出来让他做我们的代言人来传福音而已 啊，它本身并不具备什么特殊性。圣灵将保罗和巴拉巴分别为圣，担任确定工作的经过情形。所以安守礼的按照怀斯姆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把它分别为圣，然后担任确定的工作，就是功能性质的，清楚的说明主是通过他以组织的教会中的指定代理人办事。若干年前，在救主亲自初向保罗启示上帝有关他的旨意之后，保罗也是立即就与那在大马色新成立之教会的教友联系。此外，当地教会对于这个新悔改之法利赛人的经验也并非被完全蒙在鼓里。现今在当初所授予的神圣使命必须更充分地予以执行时，圣灵再度为保罗做见证，说明他是蒙拣选传福音给外邦的器皿，因此就将为他和他的同工行按手里的任务交予教会。当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好，怀斯姆在这里强调一个教会的秩序，就是一个真正上帝的教会，我们在地上，上帝是不会越过他的教会，去做一些分派的一些事情的，理想的状况之下，上帝以使地上的教会做传光的媒介，他也借着他传达他的目的与旨意，他绝不致使他的任何一个仆人得到一种独特的而与教会本身经验相抵触的经验，他也绝不致将他对于全教会的旨意仅仅只是一个人，而任凭教会基督的身体留在蒙昧无知之中，他却依照自己的美意使他的仆人们与他的教会有密切的联系，必使他们可以少信任自己而多信任其他蒙他引导而推进圣工的人。教会中总不免有一些经常偏向于个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似乎不明白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颇易使人过分信任自己并信赖自己的见解，而不尊重弟兄们，尤其是那些上帝所命定领导他百姓之人的劝导，也不重视他们的见解。上帝已将特别的权柄和能力赋予他的教会，任何人对此加以忽略和轻视绝不能算为无罪，因为凡这样做的人就是轻视上帝的意见。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教会不是指的某些个别领导人啊，以至于你看了怀斯姆的这段话，然后有些领导人啊，我们见的中国安息会经常有人认为你要是反对了他就是反对了上帝的意见，那这里他们还可以引经据典说，你看这不是说吗，这个凡这样做的人就是轻视上帝的意见。我们要注意，怀斯姆在这里说的教会是指信徒全体的信徒，地方教会的全体信徒大家的意见，而不是指个别少数人的意见。怀斯姆特别反对个别少数人独立自主而且他在这里还讲到，就是教会里就是有一些特别独立自主的人什么都按着他自己的来特别是那些领导人那些好以自己的见解为至上的人乃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撒旦所蓄意致力的乃是使这样的人脱离那些作为传授争光之媒介，就是上帝所用以建设并推展他在地上圣功的人。轻看或藐视上帝所分派在促进真理工作上担负领导责任的人，那就等于弃绝他所命定用以帮助勉励并加强他百姓的方法。任何参加圣功的人若越过这一切，妄想自己的亮光必须直接从上帝领受而不能通过任何媒介，他就置身于易受仇敌迷惑的地位，因而跌倒。上帝本乎他的智慧安排使一切的信徒都保持亲密的关系，皆使基督徒与基督徒、教会与教会都互相联合，这样我们这血肉之体的器皿才能与神合作。每一个机能都必须服从圣灵，而所有的信徒都必须联合从事有组织有纪律的努力，将上帝恩典的喜信传给全世界。所以怀斯姆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团体的这么一个，不要自行其是所以两种极端，一个就是什么都得听我的怀斯姆说这样的人是处在严重的危险当中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都是听那个领袖的自己不思想 啊，这也不好。怀圣母在这里是讲的大家彼此都保持亲密的关系，而每个人都与圣灵保持关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但是这样的教会目前啊，我说在基督福音安息会在中国的教会目前还我还没看到过啊，可能我见识短浅啊。保罗以自己的正式接受按手礼作为他一生工作之重要时期的开始，后来他也以从这一时期起为他在基督教会中做使徒的开端。当福音的真光照耀着安提阿的时候，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则继续进行着一番重要的工作。每逢有大节期，总有许多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上帝。这些朝圣的香客中有一些是非常虔诚热切研究预言的人，他们都在仰望切盼着所应许之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希望来临。每当耶路撒冷住满这些旅客时，使徒们就以无畏的勇气传讲基督，虽然他们明知这样行势必经常冒着性命的危险。上帝的灵印证了他们的工作，于是许多人悔改相信了。而这些人回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家乡之后，便将真理的种子散布到各国和社会的各阶层中。参加这项工作的使徒，其中最杰出的有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确信上帝曾分派他们留在本国，留在本国向自己的同胞传讲基督。他们忠心而聪明地从事圣工，为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做见证，时常引证那先知更确的预言，努力向以色列全家说明犹太人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这里怀师母就对于耶路撒冷的传道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哈。至此之后，福音就使徒行传的笔墨就主要是在保罗身上了啊，就讲福音怎么传到欧洲啊，怎么传到亚洲的那些外邦人的地区啊。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就留了一些犹太人的使徒啊，犹太人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些都是希伯来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不是散居的。散居的犹太人在第八章的时候啊，就受到逼迫了。像斯蒂凡，他其实是散居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耶路撒冷逼迫的犹太公会逼迫主要是逼迫那些散居的犹太人，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最终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其他地方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名字也是希腊化的，然后也是说希腊语的这些犹太人，那其实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他们能说希腊语，所以逼迫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往外跑，然后就把福音带出去了所以上帝的美意也就实现了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明天从明天开始更多的就是讲保罗了好，我们愿主祝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范围当中去做耶稣福音的使徒。